不知道弟兄姐妹们看到幻灯片上这个图有什么感受？最近我有机会呢，去和一位教会的一位姐妹的，她的这个弟兄丈夫，有机会谈交谈。他谈到了他的儿子，其实是在体育上很有天分的，打篮球。在学校的校队当中呢，是最出色的。可是因为他是一个黄种人，他是一个中国人，而那个教练是一个并不是一个中国人，所以就给很多的机会呢，给其他的他的同学呢，去在比赛的时候呢，很多的时间在这个比赛当中参与这个球赛。可是就是给他很少的时间去参加这个比赛。一直到逼不得已的时候，这个球赛就要输了，知道他是最出色的球员，才让他出去去拯救这个球队。这个爸爸一直心里面就觉得很不公平。这让我想到，原来现在仍然有种族歧视在我们的当中。作为我们黄种人，我们的中国人，原来虽然重视我们是公民，有时候你发现原来这个主流的这个无论是政府或者公司里面的最高级的行政管理人员也仍然是白人，都是美国人。这个有时候令我们心里面承受着一些灰心，还有很多的甚至苦毒，甚至怨恨。其实这种的歧视不单是在这个的种族方面，甚至在当中我们有工作的，如果你在申请工作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曾经申请过工作，你发现原来是有不少的这种的歧视，包括可能在这个经验和这个经历上面的歧视。你必须要有相当的这个经历和经验，你才可以有些工作才给你做。甚至户籍和地域，可能不同的地域的，我知道有一些大学出来的这个出于这个地域的，不是那个地域是你住的这个地区或者那个学校出的呢，有些就特别会受到他的以前的旧生的照顾的，有这样的学生学校的其他的可能学校毕业的就有点不一样，血型甚至都有人歧视，你和我不是一样的血型我们不是同类。姓氏的歧视，同姓三分亲，我这个姓好像是在美国呢都没有听到有另外一个人和我同姓的，所以我可以觉得很孤单的那年龄的歧视，有些工作的确是要相当的年纪，有些要很年轻，有些可能要相当年长才可以做的真奇怪。另外呢，就是身材有时候也有歧视，有些人像我这样这么矮呢，有些工作是做不了的，可能我去申请做警察，纵使我会一点武功呢，可能也不让我做，他说你太矮了，而且你年纪太大了所以有些工作也都会有这样的歧视。我知道马云他曾经呢在一开始出来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呢，找工作好像找了好像十几份，每一份可能还超过十几份不太记得那个多少份了，不过每一份都被人拒绝，而和他一起去的呢，大部分的甚至都被录取，就只有他不可以。他也因为好像是身高问题不可以做警察所以我发现原来很多人都遭受到这样的歧视，除了我们身体经历到病痛这样的痛苦，我们很多时候因为这样的歧视，心里面也有很多的难受。在教会当中，我们必然也把我们过去可能会受到的歧视，甚至自己也有的偏见，有时候我们如果也用这个来去看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一定就会有很多的隔膜。有小的事情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的歧视呢，于是我们就可以反目成仇。所以呢，真是有时候说话好像要很小心，一不小心好像就会有一些人觉得被他所规定的这个当中是应该要被歧视的那种人呢。我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在教会当中是可以找到知心的朋友知己。我自己经历到有人说，中国人说 得以知己，死而无憾。我觉得这个不单是在作为这个慕道的朋友会有这样的感慨，做基督徒我也有这样的感慨。如果在主里面可以得到属灵的知己，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气。我们可以见面，可能现在已经认识，叫得出名字的可能上几百个人，可是有哪几个可以真正称为你的知己呢？影音部的同工，可不可以帮我把幻灯片跳到下一张啊？这里我觉得说得很好，他说有一些朋友呢，没有酒的浓烈，只有茶的淡雅，在你得意的时候逆耳忠言，在你失意时排忧解难。人生遇几杯好茶便欢喜，人生有一两个知己便足矣，不是吗？以下昨天下一章，我在预备讲道的时候呢，看到这么的一个感人的一个新闻。这个是今年2017年7月所在网上的一个新闻。这里讲有一个男子呢，他捐自己的肝的一部分要救自己的妻子，因为有肝硬化，怎么样医也医不好，吃很多的药也无效，生命虽危，所以呢，他愿意把自己的肝的一部分要捐给自己所爱的妻子，并且要叮嘱丈夫，叮嘱这个医生，要把我肝的最好的那个部分要给我的妻子，如果我肝也有问题，那一部分你可不要给我的妻子啊。就是这样的爱他自己的妻子，这个是徐先生，他用实际的行动诠释了他心目当中爱情的真谛，就是患难与共，不离不弃，是生死相依，哪怕要献出自己一部分的肝脏。你和丈夫和妻子有这样的一个爱吗？如果有，感谢神。我感谢神，因为过去上个礼拜一庆祝了和师母18年的结婚的这个纪念，都是满满的恩典，一点埋怨也没有啊，只是珍惜每一天我们可以在一起的时候。但是我想到，难道我们人生的知己只局限在我们的配偶吗？甚至有时候我们配偶都不可以成为我们知己的时候，我真的希望在这个属灵的家庭当中，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愿意成为人的知己，也有人成为我们的知己。当我们真正的甚至遇到这样的危难的时候，我们甚至愿意把自己身体真的去为对方可以得救，身体的得救甚至属灵的得救而献给那个人。可是事实上就是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在我们还没有得到这样的，甚至在夫妻当中的知己，也没有在教会当中得到这样的知己的时候呢，不要绝望，不要灰心失望，因为我们有下一章。哦，可以了，谢谢啊。有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有首诗歌是我最喜欢唱的，因为声音仍然沙哑呢，我也就不唱了。这个是小敏所写的一首诗歌，主是我最知心的朋友。我们怎么样在我们人生被人歧视，无论我们的身份地位还是环境还是遭遇到的患难，甚至其他人都不可以理解，甚至会误会我们，我们真的有时候有很多心底的话也不可以和任何的人去分享。你要知道有主耶稣基督，他愿意聆听，而且他明白我们的痛苦，因为他也遭受过各样的人生的痛苦。今天我们会学习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诞生背后的意义，原来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不但因着信耶稣基督诞生，然后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我们愿意信靠他的，他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知己，而我们更加经历到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仍然的每一步走在这条十字架的路窄路，最终走到他的面前的时候呢，这条路上 他仍然的是我们的知己，在每一方面他都可以给我们帮助。那我们又怎么样也经常亲近我们这位主，也更像我们的主，也可以愿意在凯蒂在家庭当中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真正的像耶稣一样的知己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两方面，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会从路加福音的二章一到七节去学习到如何耶稣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学效他的榜样。我们先学习到耶稣基督从他的诞生，我们看到他的出身寒微，饱受苦难，可是他却是一个因此而体恤软弱的神。让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二章一到三节，画了线的经文，一二三。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尼柳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好，就到这里。虽然短短的三节经文，可是背后我看到呢，耶稣基督他真的是出身寒微，因为凯撒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皇帝，他是罗马的皇帝，他总是不知足，总要在这些人民身上得到更多的这个税务。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农业为生，可以说都是农民。我相信玛利亚应该也是，他的家和他自己可能都是靠着农务而可以得到生活的基本的需要。而约瑟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他的肉身的父亲呢，也是一个木匠，贫苦的木匠，应该也只可以仅仅为生而已。这凯撒呢，他为了要保证自己收的税务呢没有人逃税啊，没有人贪污，所以他要做一个叫做行报名上册，要统计一下人口，基本上究竟有多少人，很确切的知道，可能还有人监督，没有人去逃避这个要去报名上册的事呢，然后就知道哦，原来有这么多人，算一算怎么收的税务是这么少，是有人没有交税，那他就要想办法去追税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呢，这个他就要去施行这样的一件事情，而约瑟和玛利亚呢也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要去到自己的这个祖籍的这个乡本乡那里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之后呢还要长途跋涉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出身寒微，上一次何长老也讲到，因为玛利亚耶稣基督肉身的母亲还没有许配给自己的丈夫，已经怀孕了，肚子越来越大了，所以已经有不少的闲言闲语，而耶稣诞生之后必然会有人重伤他，因为猜测他是不是约瑟自己生下来的亲生的孩子，甚至中国人说很多难听的话，甚至说野种。所以耶稣基督他从小就因为出身寒微，已经经历到这方面的人的这种的羞辱的苦难。不但如此，在马太福音二章一节也记录到耶稣基督呢他诞生的这个记载，那你说在希律王的时候呢，耶稣就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希律王更加是一位恶毒的一个王，他专门负责要去管这些住在罗马几个省，专门让犹太人住的这些省，他是在那里做管理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王。可是呢，他这个人呢，疑心很重，他曾经怀疑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几个儿子呢，是可能会背叛他，所以就把他们都杀了。在这个时候呢，他知道犹太人在传说着有一个叫弥赛亚，将会有一个犹太人从他们当中出来要做王，犹太人的王，现在他做王，我怎么可以容得下有一个犹太人的王呢？ 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那里也记载了，有这些应该是星象的博士得神的感动引导，知道普世的救世主降生了，他们应该也看过旧约的这方面的预言，于是呢就要去寻找这一位犹太人的王，他们应该已经相信这就是一位神，所以他们要去敬拜这一位新生的王。希律知道这样的事情，就把他们给带到他们的身边，他的身边说，你帮我去找这一位犹太的这个新生王，找到之后你考要向我汇报，我也要去拜他。其实呢，事实证明他其实想杀耶稣，因为之后呢，这些博士们呢，他们得到神的特别的启示，说千万不要回去，所以他们顺服了神，没有到凯撒这个希律王那里，所以希律觉得被愚弄了，就大发雷霆，恼羞成怒。其实这也是他本来的原意，差人将现在不光是要杀耶稣一个孩子，他要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要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那个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已经差不多两年了，那凡两岁以内的都要杀尽。一夜之间血流成河，哭声四起，孩子的哭号，父母的哀伤的哭号，就是因为这个残酷的希律王。蒙神的保守，神已经启示了给玛利亚和约瑟这件事情会发生，所以他们蒙神的保守就逃到了埃及去了，免了这一个劫难。所以耶稣基督你看，从小甚至要面对着要被杀害的这样的一个苦难。这幅图画虽然没有显示到这个脸面孔是怎么样，就是在描述着玛利亚应该坐着一个驴驹，因为行动不方便，由约瑟就这样带着他要去这个伯利恒，要去做报名上册的事。可是这个当中已经让我看到这种的一种的他们的那种贫穷，他们那种将要面对的这种的苦难的这种的情景。这个就是希律王这张照片在和博士们要查探关于这个新生王犹太人的王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呢，约翰福音的一章十节和十一节也这样说，这个是使徒约翰说，这里指的是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耶稣基督是神，所以世界是他造的，他是造物主，他不是被造者，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世界却不认识他，甚至是他到自己的地方，就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当他来到好像是旧约的另外一个的先知来到的时候，他们一样像弃绝过去的先知一样的去弃绝了耶稣基督，甚至因为害怕耶稣会威胁到他们宗教上的这个权利呢，所以千方百计的要为难耶稣基督，最后下了狠心说要把耶稣基督给杀了，谋杀耶稣基督，所以自己的人也不接待他。耶稣基督从小就是一个出身寒微饱受各样的患难痛苦的，可是他是神。这令我在想，为什么父神会在这么痛苦和危险的年代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人类当中，而不是让他诞生在他是万王之王，为什么不诞生在好像大卫王的家里，或者所罗门王当时，或者任何以色列的一个当时有权有势有财有富的一个王的王宫当中降生，那是多么好呢？他不但得到各样的优越的这个待遇，有保护，也不会有这样的危险。这实在令人难以完全的明白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不根据我的去思考的时候，是因为 我们的神是一位大有勇气的神，他甚至愿意舍弃自己的独生子，让他要来这个世界上受苦。而耶稣基督也是一位大有勇气的神，因为他一早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安排是会带来多大的痛苦，可是他甘心乐意这样做，因为爱给了他勇气。而且他要透过这件事情经历人世间各样的贫穷和痛苦，以致他就可以明白我们的忧患和痛苦。不但他是一个全知的神知道，可是他要亲自的这样的经历，他就更加可以完全的有经历这样的明白我们。不但如此，神要透过这件事情让耶稣基督任何人可以有的这些的优势都没有给他，而要让人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神的能力，在耶稣基督好像在人里面是最低微，什么样的权利什么样的待遇都没有的时候，原来是神的能力成就了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神要他所成就的救赎的大恩。所以一切的为荣耀只可以归给神。所以呢，因此呢，耶稣基督是一个能够体恤我们的一位神，体恤我们的软弱，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其实我们就是正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听，因我们的大祭司，这里讲耶稣基督唯一的最终的一个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要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注意，我们如果现在面对到任何的被歧视，任何的患难痛苦，你要知道，纵使人没有一个可以完全明白得透每一个人的各种的患难和经历，可是主耶稣基督他可以，而且他透过神的能力胜过这一切的患难和逼迫，所以他也是唯一可以帮助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就尽管因为信靠了耶稣基督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属于神的儿女们，我们坦然无惧的不要再害怕，因为耶稣基督体恤我们，他爱我们，他也明白我们的需要，我们就随时透过祷告用心灵和诚实来寻求神要给我们的连续，给我们的恩惠和帮助。在十月八号的时候，我有机会分享从利未记讲到以色列人的七个节期当中，其中一个叫祝棚节，当中提到以色列人要定期的要去纪念，每一年要纪念，就是曾经在旷野四十年漂流的那种的生活无定向，经历很多的痛苦，可是呢，神人的恩典仍然与他们同在，降下玛拉，降下鹌鹑，要喝水就有水喝，从来没有缺乏过。所以他们呢，就要再搭一个帐篷住在里面，再纪念，切身触地的再去想到曾经在这个旷野就是住在搭建的简陋的帐篷当中，搭建的时候随时要拆了，要准备继续向前走。所以呢，记得神的很多的恩典。然而我们已经得到主耶稣基督，甚至在教会当中蒙受各样神的恩典的，我们纵使仍然是做寄居的，做客旅的，我们仍然饱受着神的各样的慈爱和恩典。所以我们有一个责任，帮助很多还没有机会得到神的这样的恩典的这些人，无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或者是还是慕道的朋友邻居们亲戚们，我们也可以把这样的恩典和他们分享。所以我就分享到在今年二月初就开始有机会认识了这一位弟兄，他是已经 没有了身份，在这里二十几年申请都申请不到。他已经因为之后工伤的缘故，令到他的下身瘫痪，所以他之后生了很多的褥疮。他把他自己一直所赚的钱都耗费光了，什么钱也没有，没有身份，也没有保险，结果被人送到医院里面打911，把他的行李都扔了，就不理他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反复的还遭受了很多不合理的对待，反复的几次要再被扔到医院。然后呢，今年初就有机会打电话到我们教会，然后我就知道这件事情，就和同工去探访他了。一直神的感动，我们就陪在他的身边。上一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已经是说他已经从医院出来，送到一个人的家里面，这个是一种叫 group home， 很多人住的，是可以提供一些帮助医疗服务，还有那种特别的可以调整高低的那种病床的。可是呢，那个人说他看来是不会好了，他需要还是要被他送到医院。他以这个理由呢，说要把他怎么样也要把他送走。我求他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继续疗伤，看有没有好转。我看是越来越好转了，可是呢，之后他的行为揭露了他真正的动机。原来他告诉我听，我一直都没有收到医院说三个月给我每个月700块钱，没有收到。而且纵使收到，其实我这张病床还有我可以提供的服务应该值1500块钱，我每天为了他，每个月为了他亏损1500块钱，所以怎么样也把他送到医院。可是得蒙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保守他，第一次要叫了救护车要把他送走，救护车人看他的伤势并不是那么严重，所以没有把他接走。那天我和张兆群弟兄就去看望他的时候，还好我们在，所以呢他送不走，本来可能还想做其他的事情，可是他的计划当中那天应该把他送走的，所以已经安排了另外一个人要住他的那张，坐在他那个房间和用他的那个病床，所以硬把他推到另外一个房的另外一个角落去了。还好我和张弟兄一起帮他，就尽快搬迁到那个房间，不然我不知道怎么样对待，可能让他睡在地上。我以为可能就这样算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我说如果你真的把他送到医院通知我，我希望陪着这个弟兄，我也知道他在哪里，有什么帮助我可以提供。结果呢，第二天他说要送的也没有送，我说哎，可能就让他就这样住在那个角落就算了吧。结果呢，到星期二的时候突然有电话打给我，这个是 B 弟兄，他姓 B 的，毕业的 B。 他说我现在被人打，应该把我像拉到这个轮椅上，然后要把我送走，我不知道他们想做什么。我立即就打电话要这个经理要停止这样的殴打这位弟兄，我说你再这样做我要报警了，这是一个刑事的一个罪行，你是在犯罪。我也和那个老板我也说了，你再不停止我要报警。毕弟兄不断的仍然被打，然后我就报了警。我自己有武功，也不敢够一个人去冒险，所以我先叫了警察，警察先到，然后哎我就到了，然后呢就结果经过警察的也看他的伤口，要把他送到医院，我就知道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他到哪个医院了。然后呢之后呢，又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真的很大。然后呢神就让他在急诊室当中，当天晚上急诊室也是草草了事，其实又想把他打发，可是打发不走他，因为呢想找到他之前住的那个地方，找了3个小时竟然找不到那个地方。我很轻易的每一次都找到，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找不到这个地方。这个毕弟兄说神让他们看不见这个地方，找不到了。所以呢神的神机骑士，结果多牛的时候，剩下的这些医护人员就愿意真的帮他疗伤了。然后呢，而且那里的有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的个案的经理说，我一定要帮他找到一个真正去照顾他，不会这样的虐待他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屋主，要去帮他，才会把他从这个急诊室把他放走。结果你想象3个礼拜他住在急诊室，急诊室应该只住一两天，很昂贵的，还有个独立的病房让他住在那里3个礼拜。因为神为他伸冤，神在保护他，所以之后终于来到一个中国人，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group home， 很多人住的一个，他本身也是个护士，他是中国人， 而这么奇妙，十年前见过毕弟兄，当时身体一点残疾也没有，在诊所当中，因为他在这个护士在这个诊所当中做护士，看见过毕弟兄之后又被安排来去看这个毕弟兄是不是可以住在他家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十年前见过这个弟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他心里面就心生怜悯。结果本来1500块钱住在他家那个那里三餐还有帮助的，愿意1200，因为医院只愿意1200块钱3个月的，这样让他住在那里去继续疗伤。而这位华人的同胞他就愿意去这样去做。所以呢，这个是上个星期五我和有弟兄有姐妹又继续去帮助这位弟兄去疗伤，在之前的一个礼拜帮他剪头发，帮他洗身子洗脚，我们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团队一起去做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好像耶稣为门徒洗脚一样，洗那他2年没有洗过的脚，一盆都变成混浊的一个水。可是这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当他和他分享的时候，你看他仍然可以笑得出，仍然充满喜乐，虽然只有2-3颗牙齿吃不到固体的食物，可是神的恩典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看到一个真实的神的爱，透过弟兄姐妹们和他分享的时候，他就知道神一直没有离弃他，他是主内的弟兄，甚至愿意之前想过要做传道人，没有经历这件事的时候，所以他心里面只有感恩。这个就让我看到他现在一记得就祷告，向耶稣基督祷告，求耶稣基督的帮助。耶稣基督真的是这样的一位大祭司，真的可以连续这些好像他曾经那样的贫穷痛苦的这个所有的人继续为我祷告。他已经住在那里1个多月还有2个月之后，怎么样去付他这个费用呢？求神亲自供应。当我们去经历到主耶稣基督原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出身寒微饱经痛苦的一个神，却又是因此而可以连续我们需要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随时的祷告，随时的求恩呢，而且要不断的这样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是一位信守承诺，他掌管一切，他是一位更是一位柔和谦卑的神。我们看神的话语怎么样让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的2章4到7节，画了线的经文，1、2、3。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就读到这里。从这几节的经文，我再看到旧约的关于这方面的预言，让我看到我们的神还有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他们都是信守承诺的神。因为神所宣讲的这个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而是神的能力保证这样的事一定发生。而耶稣基督一早知道这样的事情要发生在他的身上，而他愿意去亲自用他的身体成为一个人的一个软弱的婴孩的身体来到这里，也显示了他是一个真正用行动用身体要信守承诺的一个神。这个就在撒母耳记上啊，撒母耳记上的16章1节，那你就告诉我们听，当时就对撒母耳这个旧约的一个士师或者先知呢，就说我差遣你往伯利恒耶西，就是大卫王以色列第二个君王的父亲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这个就选了大卫王。而大卫呢，就是犹大伯利恒，这个是撒母耳记上的17章22节有说清楚，说大卫就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附近这一带的，叫以法他，就是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然后呢，当他做了王之后，在撒母耳记下7章16节呢，神给大卫王一个应许， 说你的家和你的国永远坚立，国位也必坚立，直到永远。我们来看看这幅图画，这是一幅非常触动人的心弦，如果你知道背后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这么尊贵的一个神竟然降生在一个马槽当中，而当时看到这他的肉身的父母的这个信心和在神里面的盼望，和带给普世的人类的这个盼望，这是一个令我们看的应该心里面非常触动感动的一个画面。因为神是一个信守承诺的神，不但刚才我们看了撒母耳记下，在弥迦书五章二节也说，伯利恒以法他，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原来从太初已经有了，他是超越，他是从永远的过去到永远的永远的一位自有永有的神。而约翰福音的一章和一节和三节就接着说，那这个好像连在一起啊，从太初就有了。弥迦书五章二节，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太初就有道，指的就是耶稣基督，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就是他宣讲神的道，就是他把神的道宣讲并且活出来，并且成为我们的救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他是创造者，不是被造者。所以我们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他不但是自己用身体来去信守承诺，他本身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那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就是神所应许的必然成就，耶稣他要信守的这个承诺必然成就，他在地上旧约所预言的一切都在他的身上，第一次来的这个预言都已经成就了，将来他再来的这些预言也必然会成就。所以我们可以继续的，凡是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去得神的连续，去求恩典求帮助。那大卫王的家国国位如何被神永远的建立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国虽然现在复国了，可是怎么样也不及以前的这个光景，可是他的这个王位曾经好像也真的是这个国家亡了国2000多年的时间，现在做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最高领袖的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呢，为什么这里说他的这个家国和国位可以永远的建立，原来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他真的就是大卫的子孙。刚才我们已经看到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又真的到了大卫的城，大卫在那里诞生，伯利恒要去报名上册，他更加在把弥迦书还有之前在撒母耳记下所提到的预言也都完全的靠神的能力而成就。所以呢，透过他就是一个自有永有的神，他将来再来的时候会在以色列当中做王，也是所有的信徒的王，他的这个王位真的是一直到永远的，永远的建立。可是耶稣基督在马槽诞生又有着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最终我们如何效法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这才可以帮助我们，不但可以马太福音11章29节说，我心里柔和谦卑，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不但得安息，而且有着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也把主耶稣基督活着出来，主耶稣基督亲自透过我们到了他们那里。你们知道这个是谁吗？侧面认不认到？他是英女王 伊丽莎伯二世，他曾经来到美国，这个呢是拍的照片，1976年的，7月17号，同和当时的总统啊，这个 President Gerald Ford 还一起在一个舞会当中还一起跳舞的时候拍了一张照片。我想和你分享一位地上的王他要去旅行的排这个派场是多么的大。他来这里呢，他带了4000磅的行李，我们长途旅行大概两个行李箱大概100磅吧，他带了4000磅的行李。他要去的每一个场合的任何的服装他有2套，他去厕所了，那个厕所的那个盖子上有个套子是用那种非常年轻的这个山羊的毛皮所做的，坐上去呢就不会冬天觉得哎呀很冷啊，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他带了40个品托的这种的血浆，可能怕有意外的时候随时要输血，他有40个品托，也就是20个这个公升的这么多的血啊，血浆啊，就是要输血的那个，当然要和他的血型是一样的啊，对不对？所以呢不但如此，他要去停车子，他也有特别2个人跟随着，就是帮他专门去停车子，当然也有司机，还有其他各样的这个随从，甚至他还有如果有丧礼的时候还带了一套的衣服呢，专门要参加丧礼的衣服。那还有很多其他的细节，很多的随从。你知道花费多少钱吗？他一次的旅程花费了2000万美金，我们花费大概4000-5000已经不错了啊，已经觉得很多了。可是他是王啊，王是应该配得这样的尊贵荣耀的。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为什么不诞生在王宫当中，却也诞生在马槽当中？因为这么尊贵的王，有多少人可以接近伊丽莎伯呢？在他身边呢，还有保护保镖，我可能想和他握手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可是一个这样诞生在马槽的一个这么脆弱的一个婴孩，有谁不可以去接近呢？这么贫穷的一家人，个个都可以。所以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方法来诞生，是要除去任何人真的愿意知道他是真神唯一的救主，也都愿意谦卑寻求他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阻碍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那里。耶稣基督来到这里，他应该是被服侍，好像英女王一样的，可是呢他却全力的服侍人，有大麻风病人的，他是瘫子的，瞎眼的，各样的病痛的，更加把神的拯救人出死入生有永生的福音用生命把他宣讲，而且活了出来，成为我们唯一的救主。所以这个圣诞节让我们真的，因为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出身寒微饱受苦难体恤软弱的神，让我们更加的随时随地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求怜恤，求帮助，求恩惠，更加在我们得到恩惠之后，也要和这些软弱的人去分享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惠。耶稣基督又是一个信守承诺掌管一切柔和谦卑的神，所以我们要继续的去信靠他，他在我们整个普世的救赎计划一定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生命当中的旨意也必然成就。所以无论在什么困境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盼望。主耶稣基督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神，所以无论我们如何，就算在我们最觉得最羞辱的罪当中，我们仍然也谦卑来到他那里，他不会拒绝你。我们也要学效耶稣基督的信守承诺，我们立了多少的志愿，我们就靠着掌管一切的耶稣基督，透过圣灵让我们持守住，并且柔和谦卑的为主做见证吧，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父神赐给我们圣子耶稣。